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少女的书屋，继续为您朗读《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一部分。这样来追问在的问题，却具有另外的本质和另外的渊源。人们如果在形而上学的视野范围内，并且用形而上学的办法进行思考，那就很可能把追问这样的在的问题当作仅仅是追问这样的在者的问题的机械重复来处理。于是追问这样的在的问题就仅仅是一个超越的问题，虽然这是在一种较高层次上的超越。对追问这样的在的问题做这样的重新解释，就把这个问题要做符合事情本身情况的展开的道路堵塞了。但是这种重新解释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存在于时间中谈到过一种超越的世界。不过超越在那里并非一直主观意识的超越，而是由此在的生存论站出的时间性所规定的超越。之所以出现把追问这样的在的问题重新解释为与追问这样的在者的问题居然形式等同了的情况，首先是因为追问这样的在者的问题之本质渊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始终晦而不明。这种晦而不明就使得所有无论以什么方式去针对在进行的追问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此试写形而上学导论，就是要使在的问题的纷乱事态映入眼帘。按照流行的见解，在的问题就是对在者本身的追问，形而上学。但是从存在于时间的想法来说，在的问题就是对在本身的追问。在的问题这个提法的含义有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的，而在的问题在对在者本身进行形而上学的追问的意义之下，恰恰就不以在为主题来进行追问了，在依旧被遗忘。与在的问题这一提法的双关情况相应，关于在的遗忘的说法也有双关情况。人们确信形而上学就是询问在者之在，因此硬说形而上学遗忘了在，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倘若我们将在的问题在追问在本身的意义之下来考虑，那么每一位一同考虑的人都会看清楚，对形而上学来说，这样的在恰恰是隐蔽不见的，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这种情况是如此的致命，竟至于在的遗忘这回事本身又遭遗忘，成为鲜为人知的，但却是不断的对形而上学发问的冲击。如果我们是为对不确定意义上的在的问题进行讨论而选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么这门课的标题仍然是有歧义的，因为乍看上去似乎这一追问没有跃出在者本身的视野。与此同时，这一追问又从第一句话就力图挣脱这一领域，以期将另一份为以追问的方式带入眼帘。于是这门课的标题也是有意识的，有歧义的。这一课程的基本问题与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不一样。从存在于时间出发，这一课程追问在的敞开状态。存在于时间第21页以下与第37页以下。所谓敞开状态是说展开那由在的遗忘所汇蔽和遮蔽的东西。唯有通过这样的发问，迄今一直被遮蔽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才会透露一线光亮。因此，形而上学导论指的就是导入对基本问题的追问。但是，追问甚至整个基本问题的追问的出现都不像石头和水那样简单。有问题不像有鞋子、有衣裳或者有书籍那样简单。问题在，而且在的仅仅像他们实际被问的那样。可见，导入对基本问题的追问并不是走向位于某处的某个东西，而是这种导入必须是最初的唤醒追问和创造发问。这个导就是一种询问者的向前，就是向前探问 Vorfragen， 就其本性而言，这种岛没有任何跟随的成分。凡是有这样的某物宣告自身的地方，例如某个哲学学派，追问就被误解了。这样的学派只能存在于科学公益工作的领域内，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有其固定的位序。此一工作虽也必然的隶属于哲学，但在今天却失落了。即使最卓越的公益才能，也绝不能替代看、问、说的本真力量。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就是问题。仅仅说出这个问句，即使是以问的声调，还不是追问。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看出。即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问句，也不会由此而使问题增添更多的活力。相反，这样重复地说来说去，只会使追问陷入迟钝、麻木。即使这个问句不是问题，而且不是追问，这个问句也不可以算成单纯的语言传达形式，即算成好像问句只不过是把关于一个问题的话说出来完事。当我对你们说究竟为什么在而无反倒不在时，我问和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你们传达目前在我这里有一个发问过程在开动。固然这一说出的问句也可以这样被领会，可是此一追问恰恰是被充耳不闻了。这就是说，你既没有和我一道发问，也没有自己发问，根本没有唤起一点疑问，甚至一丝疑问意识。这种疑问意识处于一种怨之中 ，reason wollen。怨，这绝不是单纯的希望和欲求。希望之的人看起来也在问，但他不会超出只是说这个问题的范围，他恰恰是在问题开端处止步。发问就是怨之，谁怨？谁将他整个的此在置于一番意愿中？他就在决断，这种决断不推脱，不逃避，而是当下行动而延续不断。决断不是单纯的做决定要行动而已，而是通过一切行动来在先而又贯穿前后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开端。愿就是决心存在。Entschlossen sein， 这里将愿的本质追溯到决断，但决断的本质并不在于积蓄表演的能量，而在于人的此在，为着在的成名而去避。Entborgenheit， 参见存在于时间第44节和第60节。然而与在关联的就是让，所有的愿都直击于此。而理智对此却一无所知，参见《论真理的本质》1930年。但是所谓知，就是能立于真理之中，真理是在者的袒露，因此知就是能立于在者的袒露中，坚持在者的袒露。单纯有知识，即使这种知识很广博，也不是知。即使这些知识经过循序渐进的学习和考试的裁定，而最后成为实践中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知。即使这些知识是根据最基本的需求加以剪辑而来，因而接近生活，但对他们的拥有也绝不是知。由于真正的现实性总是不同于市侩庸人们所理解的生活现实，所以尽管一个人可能拥有上述知识，同时还有几手实际技能，但他仍然茫然无知，仍然必不可免的是个半贫促。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知。而所谓知，就是能够学习。日常理智当然认为有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学习了，因为他已经学成了。差异，所谓有知的人是指那种领会到他必须总在不断的学习，并且在这种领会的基础上首先使自己进入那种能够不断的学习的境界的人，这要比拥有知识难得多。能够学习以能够发问为前提， 发问就是上面所解释的愿知，就是向者能够立于在者的袒露状态的决断。因为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第一位的问题发问，所以显然不仅愿而且知都采取了最原本的方式。由此看来，尽管问句真真切切地以发问的方式在说，并且以参与发问的方式被听，但它对详尽的表述问题却是那般的不中用。那在问句中虽然触及，但同时又被封闭和包裹的问题，正是要被打开的。持问的态度必须在打开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澄清、保障，并且通过训练而巩固下来。今天就为您朗读到这里。感谢您收听哲学少女的书屋，我是主播菲利纽派德，再见。